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二晚上的6:1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您来关注一下哈，现在世界的焦点呢都聚焦在旧金山，因为这里呢在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啊。那么这个峰会呢为期一周，其中最大的看点啊就是美中峰会拜登和习近平双方的这个见面啊。那么根据最新消息呢，今天中共的党魁习近平已经在美西时间下午2:30左右的时候到了旧金山啊。那么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还有加州的州长纽森，以及美国的驻华大使伯恩斯，一些高级官员呢都出现在了旧金山机场的这个接机人群当中啊。那么对于这个这一次啊中共党魁的来美啊，我们看到在还未动行之前呢，各方啊各路人士，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啊遭受中共暴政压迫的啊很多的一些民运人士哈、啊、包括各行各业的啊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们啊，那么从世界各地啊，我们看到今天在现场有一些从加拿大，在美国呢甚至有远从东部啊特意飞过来来表达他们的抗议和诉求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习近平的来访啊，那么今天上午可能很多人如果是在湾区啊，从东湾到半岛，其实到旧金山，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呢，都能看见一架飞机哈、啊、拉着巨大的横幅啊，传递一个非常这个清晰的 message， 就是说要结束中共的统治，然后要求自由中国啊。这也是这个民运团体呢，他们第一次啊通过这种飞机拉横幅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抗议诉求。那么对于这一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啊，是来自人道中国的创办人，他也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先生啊，也是89学运的一个领袖之一啊。那么他呢在这个今天上午8:00的时候，和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包括这个64民运的这个著名华人雕塑家陈文明先生哈、啊、他们一起聚集在 Livermore 的一个机场啊，这是这个抗议飞机起飞的地方。那他们主要呢是想呼吁说，世界民主国家和热爱自由民主的人呢都能啊，在这个中共党魁来访的紧要关头啊，认清中共，然后呢，并且表达，其实很多中国人民的诉求是要一个没有中共的自由新中国。那早些时候呢，希望之声的特邀记者啊 ，Carrie 薛有就这个话题呢采访了一下周峰所先生，下面我们来听一下。
今天哈、就是在习近平访问的时候，要向习近平抗议接待他的啊，拜登啊，这些首脑啊，让他们不要忘了我呢，就说必须民主化。中共啊，利用西方的这个开放的市场和科技，已经从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危害，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致命的一个威胁。这一点呢是美国养虎遗患，自毁长城，在和中共的这种交易，今天的这个也是徒劳的。中共是一心要推翻这个普世价值，建立他自己的一个全球体系，任何的这种合约等等他都是不顾的。经济贸易、科技，那这些呢，就说如果只要它壮大了，都会是一个致命的威胁。美国应该在这个政策上不能就是现在还做东郭先生啊，养虎遗患。现在一个在这个关头哈、我们必提醒美国政府的，就是一个没有人权的中国，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危害。
您 您刚刚听到的呢是海外民运啊，也是学运领袖之一周峰锁先生啊。那他在这个习近平来旧金山啊去拜习会期间呢，所表达他的一个心声和诉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对于拜习会啊，今天有最新的消息确认，是来自美国之音的独家报道啊。今天最早是美国之音爆出说，这个拜登和习近平他们会在旧金山。这个以南啊，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是非常熟悉了啊。我们希望之声有多次在那里举办过活动啊，就是在这个中半岛乌塞的，具有悠久历史的费罗利庄园啊，要进行这个拜习会。那么根据熟悉相关会晤的一些内部啊策划人士的说法呢，双方会就一系列啊双边和全球议题进行大约4个小时的深入对话啊。那么预计呢，这个拜登和习近平他们会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啊，先一起吃个午餐，然后在这个费罗利里面散个步。包括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还有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他们也会举行一些小型的会谈，还有一些其他的中美高级官员啊，会就不同的议题再进行一些单独的会晤啊。那么对于这一次的拜习会，我们刚才听到了啊，起码从民运啊一些海外的这个人士的这个呼声来说呢，是希望拜登啊能够认清中共的这个本质，不要上了他们的当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啊这个明天啊双方会谈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声明和结果，讨论结果出来啊。那么据拜登他的这个表述呢，是说希望这一次双方的会谈能够让美中恢复啊正常的沟通的这个渠道啊。那么包括就现在一些非常敏感的议题，比如说台海经贸科技，以及啊我们看到这些天啊都一直非常非常多就中国这个人权啊压制人权的这个问题，人权的议题，拜登将会有哪些的陈述和表述呢？那么这也都是接下来我们的一些关注点啊。到时候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呢，其实最近几天哈，一直都有特派记者子涵啊，还有这个政委啊，他们两人呢都在现场进行采访和报道。那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呢是台湾的这个驻美大使啊萧美琴啊。他在进行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从现场啊，如果有更多的信息呢也会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锁定啊去进行观看浏览。同时我们希望之声 TV YouTube 频道呢也会有很多这个现场的拍摄采访啊，以及花絮的这个播出啊，所以也鼓励大家啊，感兴趣的话可以追踪啊来去观看第一手的 APEC 现场的一些采访。好，那么这个谈到我们看到这个抗疫方面啊，今天呢随着这个中共党魁的到来啊，双方人马啊是这个对峙是加剧了啊。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我们特派记者子涵呢就有发来一段现场的采访啊，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啊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是14号的中午12点，习近平下榻的酒店前面，那抗议的人和欢迎的人刚才是发生了小小的冲突，抗议的人群呢在倾诉自己所受到的冤情，那欢迎的人群他们的领队就带着他们的这个粉红举着红旗的车队下来，冲到抗议人群接受采访的地方。那刚才双方是近距离的接触，有相互的喊话，那现在抗议的人群情绪也是非常的伤心，那也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位女士一直是在哭诉她受到强拆以后还被迫害的这个冤情。
我老公给他们害死了，我因为政府欺诈动迁，我因为习近平说在中国是法治国家，因为我老公比较懂法，就给他们打官司了，打到上海高院了，有人就警告我，叫我别打下去了，打下去你们两个弄掉，你们一个分分秒秒的。我那时我就没听进去，我想中国是法律国家嘛。后来我就打到北京，结果没多长时间，我老公就死了。现在就是要叫他们杀人偿命呀！你们不是法治国家吗？你们为什么这样呢？我给你们走正常的程序，你们就是可以杀人吗？你们？
你的老公哪一年去世的？
2022年3月份。
叫什么名字？你老公叫？
我叫葛开英，我老公叫朱亚平。
那你现在的诉求是？
我要就是诉求要习近平，他们这种腐败官员，你要查，要还我老公，还我老公一个公道。我老公从上海打官司打到北京，就一条命没有了。你要给我这个官司，你给我所有的官司，你要给我去查，到底是谁害死了我老公？你要去查呀，你要去查呀，你要去查呀！我不可能，他年轻啊，他只有59岁啊，不可能让他白死的呀，不可能让他白死的呀。
多保重。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呢，是我们在这个 APEC 啊会场外面采访到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访民啊，葛开英啊，她在哭诉在中国大陆她的丈夫啊，为了她被上访，然后去打官司，结果呢，意外失去生命啊，他认为是被中共当局啊，上海当局给迫害致死了。那么这个葛开英女士呢，是在不久前啊，就是从中国大陆啊才刚刚到这个加拿大啊，在9月份的时候才到的。然后呢，他这个在这一次啊 APEC 期间呢，13号来到了旧金山，特别表达他的这个抗议和诉求。其实像葛女士类似的这个经历的抗议的访民呢，有非常多哈。他们在中国大陆呢是无处发声哈。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孤注一掷的走上了旧金山的街头。那他们的故事有多少人听到了啊？那希望通过我们的电台呢，来为他们发声哈。那么同时呢，这个在现场啊，我们的采访还在继续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更多啊 APEC 值得讨论以及关注的议题。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正在带您关注的呢是 APEC 峰会啊，场外齐聚了双方啊，有这个迎接欢迎这个中共党魁来访这个旧金山的一些人群，同时呢也有很多啊走投无路来到旧金山街头，表达他们在中国被人权迫害，很多是家破人亡啊，声泪俱下的在控诉中共的暴政的这样的事情。刚才大家听到了一个故事哈，那同时呢，其实在我们的记者子涵现场采访的时候，有受到啊就是另外一方啊那个拿着这个中共的旗帜啊来去试图阻碍啊干扰我们在现场采访的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的记者子涵呢也去试图和这个就是欢迎啊中共一方的一些参与者们呢进行了对话和访问。我们也来听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看您一直在举着喇叭，然后带他们一起练习，组织大家拍照。
这个是自发性的，我是协调。
协调，能问一下您的名字吗？
我庄呢。
庄，您是来自哪一个组织？我是希望之声的记者。那您是来自哪一个那个组织的呢？
我来自个人。
个人，那今天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活动，怎么带大家一起过来的呢？
大家没有带大家来，大家都是自发性来的。
那前一阵美国 FBI 哈也抓了一些侨领，那您对此有什么感想？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亲共有罪吗？亲共有没有罪？
那看您的看法。
亲共亲共有没有罪？
对，那我想听一下您的看法。
我没有看法。
您刚刚听到的是记者子涵在现场啊，试图和在协调啊一些这个支持欢迎中共一方的这些这个人士哈，跟这样的一个人在进行对话。大家可以从他的这个回应当中看到啊，其实他不太愿意回应我们哈，而且呢他还就是在说这个很多活动，他说他是协调人，但是他却说这个来参与的人他们是自发的哈。我们听起来是有一点这个自相矛盾的感觉。那么同时他还反问了我们记者一句话，说这个亲共有罪吗？这个亲共有没有罪呢？这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进行一个讨论。其实不久前我们希望之声做了一些深入的采访和报道，在纽约、波士顿包括休斯顿有很多亲共的侨领啊，他们因为 就是涉嫌帮助中共统战工作包括压制很多人权团体的发声，甚至对他们进行这个一些威胁和迫害的举动。那么很毫无疑问的针对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在美国政府和美国的法治来看呢，他们就是有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些亲共的侨领们陆陆续续的被 FBI 抓捕现在很多相关的这个诉讼审判的程序呢也在进行当中。那么至于他们是不是像这一位所谓的协调人说的都是自发来的呢，我们在现场还采访到了另外一方抗议人士那他们说这个在现场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发现我们也来听听看。
跟他们一起过来的，我跟他们一起走过来的，他们一个人200雇佣过来，凡是戴小红帽的都是从纽约过来的，我跟随他们后面过来的所以他们过来了就是说的话有钱嘛，又机票也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全免过来为他们助阵，为他们摇旗呐喊。
那么在现场这个来抗议的人群当中有位女士听到了其实他们是有钱拿的200块钱。那么其实最近在这个微信朋友圈上也有很多这个人贴出来包括一些这个中共的欢迎的组织者侨团们甚至有花300-400来雇的不知道这个拿200块钱的人是不是会心有不平所以至于他们所自我阐述的说这个是自发的呢还是说拿钱的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相关的这个证据是驳斥了他们的一些这个亲共人士的说法。好，那么再回到这个在今天 APEC 的现场当中其实我们的记者子涵还采访到了另外一位是为了自己的弟弟因为为他在伸张正义，同时自己也遭受迫害的一位女士我们也来听听看她的经历和诉求。
我叫张武洲，2015年，我的兄弟叫张六毛，究竟是什么原因不清楚，就被抓，说他抓他的时候就说他寻衅滋事被抓，但是我想不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会去寻衅滋事，当时想不通。3个月不到，人就死在监狱里面，死在看守所里面，死了以后上央视进行抹黑，说他们是无业游民，然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前世头版新闻里面都播，把我们全家人吓坏了。后来一想不对，一年以后才发现这个案子太假。假在哪里呢？他有幸福的家庭，他也不是无业游民，然后死了之后被抹黑了，上央视说他们都是另外一个人是有前科，实际上这两个人呢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只不过是出版了一本杂志叫杜鹃，但是杜鹃杂志他人死了之后，后来我们就翻出家里有那个杜鹃杂志，就因为那个杜鹃杂志呢的名字有点敏感，中共现在是很害怕，非常敏感，就因为那个杂志的名称叫杜鹃，他们两个人就引来了灭顶之灾，我的弟弟就毙了，绝对是酷刑致死的。
那是哪一年？
2015年的11月4号，死了，莫名其妙的被死了，然后给他戴个铁帽，说他武装暴力颠覆国家政权，是解放以来首起武装暴力颠覆国家政权的，这其实是一个假案来的，是一个假案。
弟弟叫什么名字？
张六毛，现在他的同案叫向风险，关在里面。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中华好儿女，他们创办杂志只是抒发自己，抒发祖国的山河，美好的山河，抒发一些感情，写的一些诗散文。
所以之后你拿到任何的说法吗？
我维权7年，我伤痕累累，开始就是关你个10天8天的，最后无用，就是最后就是一关就是1-2年，你关你判你刑还是小事，你判我刑，你说我的言论触犯了影响国家的光辉形象，或者怎么样影响党的形象，影响党的面子，你可以来教育我呀，你不至于把我关进监狱里，二话没说直接手铐脚镣，镣起来怎么镣呢？我告诉你，你们看，脚镣20斤重的镣，8副从这里一直镣到这里， 这里到这里，鸟与鸟就是这样团着的，像个蛇一样鸟的，脚从这里鸟到这里，这里鸟到这里，我就这样鸟的。加起来你想20斤重就有8副，还有8副至少都是10斤以上，10斤15斤的。你想啊，接近300斤的鸟，我就这样鸟的。
关了你多久？
判刑2年6个月啊，总共判刑，总共被我非法判刑是4年，还有没有被判刑，也是被非法刑拘333天，一共5年。我只不是举报贪官贪污，贪官贪污我个人的非法所得，我举报他把我还抓起来，刑没有判，但是我被非法关押333天。
所以你今天的诉求是什么？
我这次来的诉求啊，我就来打假。因为中共啊，就请这些小粉红在海外啊，一天到晚粉饰太平，其实国内的老百姓民不聊生。李克强总理都说了，6亿人才一个月收入不超过1000块钱人民币哦，不是美金。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呢，是我们今天在 APEC 场外哈、进行抗议的，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访民哈、叫做张五洲女士哈、为她的弟弟张六毛申冤，导致自己也被中共关押和迫害的这种心酸的历程。其实像这位女士这样的故事抗议者呢，在 APEC 场外还有很多，我相信正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同胞们哈、那么有更多人是有着类似的经历哈、那他们的声音在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发出，所以今天我们来关注哈、那听了他们的声音，您有什么样的所感所想呢？欢迎您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那接下来几天呢，我们还会继续在 APEC 现场场内与场外啊，带给您第一手最新的报道，也请您继续关注锁定希望之声电台、希望之声 TV 以及我们的网站。好，那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晚再见。